走就走，跟我们一起去你的旅行。
大家好，这里是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我是静周刊美食旅游组的副总编辑林奕君。今天要跟我们聊旅游话题的是我们的记者童心怡。
大家好。
心怡最近去了很多次的
南投
、但是刚好你不觉得最近南投话题蛮多的吗？尤其是日月潭。
对，
最近几乎旅游界大家都在讨论，就是日月潭最近又开了什么新的饭店。很多国际品牌来开，
对，
然后包括今年六月，其实是开了那个丽丽温德姆温泉酒店嘛，
对，
十一月又开了那个汉来的
日月行馆。
其实这两间等于说大家其实都蛮瞩目的，那主要是温德姆之前在台湾其实并没有很多的
品牌
嘛，就可是他在国外，我觉得大家都住过，我今年其实也去住过了，湖南安化的温德姆。所以也蛮好奇的，他这边呈现的温德姆会是什么样子。另外还有一间那个汉来的日月行馆嘛，这个也是汉来其实筹备了非常多年了。所以这两间就是让日月潭最近变得
感觉很热闹。
对，你看，因为一直以来你说大家寒碧楼啊，或者是云品，大家当然知道嘛，或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之前去的那个游猎行脚，就是慢慢好像感觉有更多的这种不管是大饭店或是精品的旅宿，好像都会围绕着日月潭来兴建。
因为说就我觉得可能我们在台湾出生长大，在这边生活，所以我们听到日月潭就不觉得说有什么特别。但是常常跟外国朋友聊到说，你对台湾有什么印象，你要来台湾做什么，很多人都会说，我要去那个日月潭啊，我要去哪里哪里。然后我就想说，原来在他们心目中日月潭是一个必去的地方。而且这次我采访过程中发现，为什么这么多受访者他们要来这个地方插旗啊，为什么想要经营，这也是他们说我们都以为日月潭是个老景点，可是据说在日月潭这边开的饭店啊，住房率都是八九成以上，非常好。就是他们几乎，你说除了可能疫情的时候没有外国人来，但是现在开始他们几乎是常常生意都非常好。
对耶，我觉得他算是台湾观光的一张名片。以前很小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次比如你跟外国人介绍，你要用英文去介绍台湾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觉得 Salmon Lake 是一个很容易跟人家解释的一个地方。对不对？而且你会常听到外国人讲这个字，
对，
再加上现在大家这样很多饭店愿意插旗，我觉得可以再度的把这个地方让它重新受瞩目吧，
对，
让大家更看到它的很美好的一面。那你这一次刚好去的反而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些大饭店，而是一间算精品旅宿。
对，它是精品旅馆，但是它真的很小间，小到它其实跟很多民宿的规模差不多，它就只有11间客房。
对，感觉比很多民宿还要小间。
没错。
它叫什么名字？
它就叫做龟璞珀旅。龟就是归隐的龟，璞就是璞玉的璞，然后珀就是一珀二石的珀，然后旅游的旅，
龟璞珀旅。那为什么会想要采访这一间？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其实这间去年才刚开幕没多久，所以这次我会去其实是他们一周年庆祝了。对，然后很有趣的是这个饭店的老板他其实是一个很资深的饭店经理人，就跟他聊过之后才发现，其实他15年前就已经来到日月潭这边了。对，那我觉得他本来的故事蛮有趣，因为我觉得如果光是看这一间饭店，你只会觉得说，他的确是在很多地方可能好像蛮有设计感的，蛮精致的，然后小小的，但是又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说，他蛮多公共空间，这个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那跟他一聊才知道说，原来有这一段故事，就让我觉得说，这间饭店其实是有很多地方可以细细的去感受。
所以他其实有很强的饭店管理的经验。
对，我觉得他一切都铺陈好了，
然后等于说他现在自己管理了，或者自己开了一间这样子新的这个精品的旅馆。然后所以他等于就把他的专业经验
带进来。
那这个饭店你说才一年，他是之前都没有吗？还是是
其实我来讲一下这个老板，他就是叫做庄礼辉。那他其实有趣是说，他会做这个饭行业呢，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小时候看了一部就是跟饭店有关的剧集。我们可能就是我就说秦岭大饭店吗？他说不是秦岭大饭店，但类似。对。 然后他就说啊，因为看了之后就很想要做这一行，没想到他运气很好，考上了当时第一届的高雄参旅大学、啊、那时候还不叫大学，可能叫专科而已。
对对 对,
对，考上之后又很幸运的就先陆续去了台北君悦啊，然后后来在当时的高雄八五大楼里面的金华酒店，然后跟我们都听过的花莲远雄这几间五星级饭店任职。那是到15年前他刚好被人家邀请到日月潭这附近要去做一间饭店的筹备开幕、嗯、然后就看到旁边，真的是旁边，后来我开车经过发现那间饭店就跟这个小的这个龟婆婆旅就隔壁而已。嗯，他就看到说哎，有一个透天厝，然后小小的可是位置蛮好的，他就想说哎，好像可以拿来做民宿。嗯，结果他就跑去找那个老板谈，就叫他把房子卖给他，之后他就改成了一间民宿。哦，对，所以他其实因为一开始我一直以为说他是接手然后就直接盖了饭店，就不是、嗯、他其实已经在这边经营了15年、
哦、所以他之前就是民宿就对了。
对，他之前做民宿，然后是到疫情前的时候，因为大概那间民宿也有10年的历史了，有点他自己觉得哎、欸、有点老了，好像应该要更新，就找了刚好认识了一个设计师、嗯、他们聊聊，这设计师就说哎、欸、我觉得你整修改装好像效果不会太好，要花很多钱，那你要不要就是干脆直接整栋打掉重练、嗯、他后来想想这样好像比较好、哦、对、嗯、结果他们就开启了这个机会，所以他在大概疫情中间的时候在做这间饭店的整修。那他其实当时候是觉得哎、欸，本来觉得好像居然要停工停这么久，没想到是幸运，因为那时候疫情来了，
对，
刚好趁着没有游客的时候赶快去做这件事情。哦，
欸，对，这个好像我们也听过一些例子的时候讲、嗯、对不对，因缘际会、嗯、
本来以为是运气不好不能接客，就会发现啊刚好这时候没客人。
对，因为大家都没有客人、嗯、
对，
所以他就利用这个时间等于打掉重练了啦，
嗯，重新盖一栋房 子、
嗯、那所以他这栋是你刚说他其实是跟设计师合作、嗯、而且是得过奖的。
对，他们那时候在讲这一周年的时候就会说哎、欸，我们这个饭店很特别，我们在日月潭这么小的饭店里面有跟国际品牌，就是跟希尔顿合作，日月潭周边可能有很多国际的品牌合作，但是希尔顿这是唯一一间，你说温德姆是另外一间嘛、嗯、
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它是唯一入选 Small Luxury Hotel 小型顶级饭店联盟里面的一间饭店。
对，这个联盟其实简称 SLH，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打这个你就知道、嗯、如果能加入这个联盟的、嗯、代表你就是被认可的某种精致度上、
嗯、对，
而且这些全部都是这种小型的旅宿，在很多地方、嗯、很多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这样子。
对，不过因为我们是坦白讲记者就是想说得了5个设计奖然后又入了这个联盟，这该不会就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得一些奖可能就是只是找人家来帮你做一些鉴定啊、嗯、就觉得说好像不够怎么讲含金量不够纯、嗯、我们就会这样，我就 问他，他就说哦这个得奖的原因还蛮有趣，是因为那时候他要盖这个房子，然后那个设计师一开头跟他说哎、欸，我要把你这个房子拿来参加比赛用的哦、嗯、然后庄理会就想说 OK 啊 OK 啊当然好，就是如果自己的房子可以就是得到设计奖，但是后来他们两个就是刚好在合约里面做了一个很有趣的约定，是庄理会觉得说好，既然你要拿去参赛，那要不要我们就签这个合约，就是在开幕一年内你要帮我拿到5个设计奖，嗯，对，如果没有拿到的话尾款可能就少付一点或者怎么样，
就便宜一点就
便宜一点算便宜，我就说可以这样吗，他就说对，设计师的确觉得说之前都没有人这样跟我这样谈合约，没想到他这样谈，但庄理会觉得说哎、欸，我们搞不好可以做第一个特别的案例，然后确实就庄理会觉得说反正你答应我，那我尽量在设计上也不插手，那我觉得其实对设计师来讲其实是一件好事，
他要负责到底
对,
对不对，就是能不能得奖也是他自己决定嘛，
没错，
对，
就没想
到，所以他到底在设计上、嗯、后来真的有得到这么多奖，
后来真的得了5个奖、哦、那最知名就是我提到美国的嘛，嗯，对，美国的那个慕斯设计金奖，然后澳洲墨尔本的那个设计金奖，嗯、对，然后其实后面还有3个奖啊，那我就不一一赘述、嗯、但确实得了5个，在国际上面我查了就是哎，算是蛮多人都知道的一个设计比赛。
嗯，那建筑设计上的特别的地方在哪？
我觉得外观它不会说特别醒目，但它是一个大概深色的建筑物，然后走进去呢，其实在一楼的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到好像突然走到一种像洞穴里面的空间、嗯、对，然后他们说其实他在打造这个饭店的时候他用了比如说日本的窑变砖啊马赛克啊叠砖还有白色的涂料、嗯、我觉得最特别的是那个涂料它让整个室内空间有那种在土窑那种灰色里面大自然色系的感觉，所以走进去会觉得好像走到另外一个空间里面，嗯，那我觉得会非常的有，真的有像他们说那种归隐的感觉，嗯，整个人应该就突然放松了下来，好像跟外面的世界暂时有点隔开这样，嗯，
那你说它的公共空间有很多是不是？
对，应该说这个饭店其实我刚到的时候想说哇真的蛮不大的，就是小小的一个建筑，但里面也只有11个房间，那大概每个房间就是分两人房跟四人房，但最特别是它的一楼就开了一间餐厅，里面可以坐大概最多28个人。对，我想说哎，一间这么小的旅馆它居然愿意把整个一楼就做它的那个餐厅，还蛮特别。那时候这个庄理会有说，其实他那时候就有想过说，第一个就是这个餐厅它不只是要提供住客可以吃早餐，他到晚上的时候他是一个可以对外面营业的一个餐厅。那我就说哎，那对啊，因为我们在吃的时候就吃的是有点法式的料理，那时候他在跟厨师讨论的时候就想说到底这间餐厅要定位成什么样的料理，他们就想说就做这边附近周围都没有的就对了。
对，
于是他就想说哎，那就是法式，可能就是偏法式的料理。
对，
然后当然你除了做法式料理你不能完全跟城市里面一样嘛，那他们就用了很多当地比如说南投的食材，对，把它加进去，然后用这些食材就做成一道道，大概这次吃的是7道10的料理。
哦，就还蛮正式的一个
fine dining 了。 对，然后我就问说可是附近很多五星饭店，他就说可是就连韩碧楼客人也会来。
哦，所以等于说他这个餐厅就是他是对外营业的，也是他的很重要的一个公共设施，就是可以在那边吃早餐的地方。
对，除了吃早餐之后晚上就是一个整个日月潭少见的法式料理。对，然后再来就是中间的楼层就是客房嘛，然后再来就是到顶楼它的六楼，很特别是它的六楼还有一间就是 VIP lounge， 然后那个 VIP lounge 大概里面有提供手冲咖啡，然后有一些饼干轻食，然后到了每天傍晚的时候给 happy hour， 就是啤酒自助无限喝，开放给住客用。
那除了这些公共空间之外，那客房的部分它设计上有什么特别，或是备品上有什么比较有趣的设计吗？
我觉得他的客房当然不是每一间都有浴缸，不过其中有一间就是在他的床旁边有浴缸，那间我觉得很特别，因为他虽然是个双人房，但我觉得他们就是顾到其实蛮多客人来到这边就是想要放松享受，所以他还是做了一个浴缸在客房里面，当你拉开窗帘是可以看到外面的绿意。然后另外一间是四人房里面的那个浴缸很像在洞穴里面，我觉得那边泡澡超级奇妙的。
对，我看你的客房照片的时候我其实也是我就特别的看了他那个浴缸，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以为说他是每一间房都有浴缸，所以不一定
不一定。
但是因为你刚讲那一间我觉得很特别，就是他的床跟他的浴缸的距离未免也太近了，
超近，
我感觉我躺在床上然后我跨过去就可以跳进浴缸的那么
浴缸里面，超近的啊。
对，就是这个设计我觉得是蛮，
其实我一开始想说这样子不是房间不会被我弄得很湿吗？
对对
对，每次都是想一些那种很，
对对对，
那我就觉得说对啦，就是但他们好像没有什么住客，好像没有人反映这种问题，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的。
所以这一间就是有这么多的，你看除了外观的设计，然后有还有一间很 fine 的一个 fine dining，然后还有很有趣的客房的设计，
是，
所以难怪他会可以加入这个 Luxury 的这个联盟。
而且大概一个晚上大概6000多块吧，含早餐。
哦，我觉得还不错。所以大家如果你不是太喜欢去那种千篇一律的大饭店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像这样子很有自己个性的精品旅馆，我觉得也是一个日月潭住宿的一个新的选择。
是，
那当然因为日月潭附近因为这几年也开了很多很多的店嘛，所以大家一定都会利用住的可能2天1夜，或者一定会去到处去逛一逛。然后这几年我们其实也采访过很多家店，那你这一次好像又有一些新的发现，对不对？
对，我发现日月潭周边的这些咖啡店多到我其实还蛮难取舍的，所以这次我就选了两间。有一间叫做日月潭湖的怪物，它就在那个日月潭南边那个环湖公路旁边，然后我去了之后才发现哇，它是我大概疫情前去采访的一间阿巴食堂隔壁的一间咖啡馆。其实我采访过他，
我有印象，
对
不对？我有印象。
结果那时候是阿巴食堂的这个儿子，他那时候我就是采访他，然后那时候他就在这个湖的怪物的里面泡咖啡给我喝，可那时候只是个雏形，没想到多年后他已经成为了一间就是卖传统安菇贵的一个咖啡馆。我就看着他长大的，
就是大家就是你知道听着就是歪头说哈
啊，
卖昂古贵的咖啡馆。
对，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阿巴桑的东西，我记得他菜很好吃。
对，我觉得蛮好吃的，
蛮好吃。是我刚才讲的日月潭不是美食沙漠吗？
对。
然后我好像是有一次就是去日月潭的时候， 就一直在想说要吃什么、嗯、后来好像有去这边，因为我觉得、嗯、因为我就觉得哎、欸，它算是唯一，嗯，不然全部都是在卖那个什么山产或者是那个湖、
啊
嗯、湖里面那个鱼
湖鱼
对，就是每一间都卖一模一样的东西、嗯、然后做的又很普通，
是，
对，然后我就觉得哎、欸，这间还蛮实吃，
对，
但是所以可以去吃饭，然后现在还可以喝咖啡了，
对，然后最特别是因为，
但为什么是安古贵？
对，就是开着湖的怪物的老板娘，她叫做淑宇、嗯、她是这个阿巴食堂的这个老板的
小姨子，
对对，我像有点混乱，你知道，
对，小姨子，
对，总之淑宇就是老板娘，她那时候就是发现说，因为这个昂古贵起初是这个阿嬷供应给阿巴食堂的甜点，就后来阿嬷年纪大了就想要退休，所以淑宇赶快回到南投想跟阿嬷学这个传统的手艺，不过大部分传统的那个昂古贵可能就是做完之后先蒸过再煎，会比较那种就口感啦，比较 Q 然后也比较酥，可是淑宇就想说他不想让大家对昂古贵还是留在传统的印象，他希望这个东西让现在的年轻人也会感兴趣，喜欢拍照然后还有喜欢吃、嗯、所以他改良了一些做法，成分不变哦，他把比例调整了，然后还有做成很可爱的湖怪的造型，嗯，对，然后再把这配方调成适合烤，他就只有烤，他完全没有蒸也没有煎、嗯、他说一个方面是烤完之后也是外酥内软，再来就是不需要用到任何油，他觉得就吃起来的感觉是更健康的、
哦、OK， 所以就变成他们这边的招牌的甜点，
对，
那所以他们这个区域现在是好像还有一个民宿对不对，
对，民宿也是那时候我去的时候这个姐夫刘俊豪就跟我说他那时候是算是草创系，现在已经应该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民宿，因为它是个日式的木屋建筑，嗯，
这个民宿它真的就叫民宿哦，就是日月的那个明哦，
对，把日跟月加在一起，
日跟月加一起就是
民
宿，
对，
所以它变成是等于说日月潭湖的怪物是三个，等于说它有民宿，然后有
阿巴食堂
餐厅，
对，
然后有咖啡馆，
对，这个区域
一个集合的区域，所以大家如果去那边就可以、嗯、也吃完饭、嗯、喝个咖啡，
然后睡一下觉，
对，睡一下觉都可以这边完成，
对
对。那另外一家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欸嗯、这一家是在
也在不远处
哦，也离那边不远，
开车大概、欸、我说不远大家不觉得很夸张，大概开车20分钟，就是往
开车20分钟不远、
嗯、是还好啦，
其实大家要知道日月潭其实蛮大
蛮大的，
这一家叫什么，这家叫山影，
它叫山影人宅，它其实就是
山就是
山里的山，
山影子的影，
对，
人就是人类的人，嗯，宅地的住
宅
的
宅
对对，
好，然后它其实这间店是由就是获得南投十大伴手礼这个空中的鱼肉蛋糕店他们开的第二家分店哦， 对，然后这个老板就是一个7年级生谢宜轩，然后他本来其实他从小就是在一个传统的面包店长大，父母都是做面包的，所以他从小有点算耳濡目染、嗯、那他后来就是对这方面本来就很有兴趣，他就去外面学拜师学艺之后回到家乡，他就想要做这个，因为他只觉得说回到家乡发现哎，家乡的茶好像大家都不认识，其实他最早是想要推广茶，所以他就想说那我把红茶放到我的乳酪蛋糕里面、嗯、会不会让大家在吃的时候感觉到不一样，如果你是传统喝茶大家可能就觉得、不就是红茶吗，
不会了，现在多有名啊，哪里还不知道、
欸、对啊，现在
对不对、
欸、现在我很喜欢喝茶，我这次去南投喝超多茶，
对啊，你说人买、嗯、送人家礼物什么的礼盒、嗯、通通都是日月潭红茶、啊、
没错，
对，
但是那时候他可能就想说哎呀有没有什么新的创新呢，对，他就做这个蛋糕、嗯、那不过以前那个空中的鱼啊我们其实有同事采访过，他其实就是一间小小的店只能带走，
对，
对，然后但是开了山影人宅之后呢，其实大家就可以到这间店里面去慢慢的品尝他做的很多种不同口味的乳酪蛋糕，而且这些乳酪蛋糕是可能在空中的鱼里面不一定会有卖的
哦，所以它等于是一间咖啡馆、嗯，
对，
然后他就是专门卖那个
他们自
家、就是、他的自家的产品、嗯、就是各种口味的乳酪蛋糕，
对，
OK， 那你刚刚说、他是什么时候开的，今年
他是就是在今年6月才开、
哦
好
新
哦、很新的一间店、
哦、好新哦、嗯、你刚说他是他也算在鱼池，
他其实就在游猎行脚的那个 villa 旁边隔壁、哦、是邻居墙连在一起、哦、那时候还以为他们是关系企业就我就问那个老板，他就说哦没有啦我们就邻居
哦，邻居
对，
那所以他空间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他、嗯、其实我觉得他的风格其实也是走那种很低调大气，然后是个黑色的建筑，但他用了大量的那个玻璃窗，然后所以客人坐在里面的时候外面的人其实看不太进来，他其实用了很多造景的墙，所以 外面的人看进来只会觉得说，哦，里面好像有个很神秘的餐厅或咖啡店。那里面的人坐在里面的时候，看到外面是可以看到很多周围的那种树林啊、绿意。所以我是那时候特别就是请他留了一个榻榻米的座位，是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周围的风景。
嗯，哎，对，我觉得现在好多建筑都是这样哈。
对，
包括那个游猎也是，其实你从外面看你是看不出来它是什么，
对，
什么建筑，你必须走到里面，它就是用一个借景啊什么，让它感觉好像很搭，错
别人看到但是看不进去，
其实你看不进去，他们这几间都是走这种神秘风格，但是你一旦进去呢基本上就出不来了，你就会觉得
里面还蛮不错，干嘛出去，
对，就是很舒服，大家就会坐在那里，然后想说哎，在这里挺舒服的，喝咖啡、啊、
好好享受就好了，
对对 对，
不要再出去其他地方，
边走来走去好累哦，
没错
哦，所以山隐人宅也是一个我觉得这个人应该他们这个游客应该不少哎、欸，这种开了以后
哦，他每天早上十一点开门之后就开始很多客人，所以如果你临时起意要去，有时候可能不一定会有位置，还要等。
能定位吗？
他其实不太能定位，我们那天
是
因为采访
排对排位置，就是
是
OK。那我觉得现在南投真的很多新的东西耶，除了你看这几家新的饭店，然后新的咖啡馆，然后。埔里就是要去日月潭的必经之路，最近也开了一个非常我觉得是讨论度很高的算商场，叫做
日月丁，
对，你看虽然
大家都要日月
大家都要日月，你看日月潭这个名字真的太
太夯了，
好，不过他们因为也是如果你要去日月潭，
对，
你一定会经过它，对，它在哪里啊？
它其实在埔里，但是如果大家自己开车来到日月潭啊，基本上其实你从国道六号要下来要接到日月潭的时候，你一定会从爱兰交流道这边下来，那当你走到爱兰交流道下来的时候，我会先看到有个加油站，以前都是那个地方就全部都是广告招牌，你可能觉得根本不想看它一眼，但这次我从那个交流道下来确实远远就看到，哇，一栋白色的建筑好吸引人哦，这里怎么变成另外一个地方了，那那个地方就是日月丁，它就在这么一个醒目的地方，所以他说自己坐落在进入日月潭的门户，我觉得是蛮贴切的。
那这个日月亭的这个背景是谁？
对，
什么样的公司做的？
因为要打造这样的商场，确实它的背景也蛮雄厚的。它就是中台湾一个知名的开发公司，叫精英开发。对，他们，我上次查了一下，他们在台中有个土地公的称号，就是说，基本上中台湾有很多人想要买地啊。基本上有七成都是从这个老板手中买过来的，
哇塞，
所以他就是一个非常懂得地产开发的人，
所以整个中台湾都是他的范围，
就他的守备区域非常大，
对对对，所以南投这一块也是
现在是了，
现在是，
而且这次我们好，我先介绍一下日月丁好了，其实日月丁我觉得大家讨论度很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引进了那个鸟屋书店，对，那这个主理人呢他叫做瑞，他非常了解说就是其实你要做一个像这样的日月丁，我们讲肤浅一点好了，它其实就是个休息站，但他知道不能只做成休息站，他要把它做成一个很有体验，然后很有，我觉得很有休闲感氛围的一个生活聚落，
对，
那他觉得既然要做这个，那就把最会做这个东西的鸟屋书店找来，那我觉得
鸟村愿意吗？
我跟你讲真的，他那时候讲这个故事讲超久，是因为他一直跟对方说就希望他来说这边是门户，然后鸟屋书店就想说那、啊、为什么第一个他们说了一句我觉得蛮直接但是蛮但也蛮正确，说为什么我要把我书店开在乡下，
对呀、啊、
因为不赚钱怎么办，
对对 对，因为通常我们的理解就是叫星巴克还比较容易、
哦对
对不对，星巴克来、
对啊，
很多你看花莲货柜屋啊说什么是不是很多地方都最有名的就是星巴克，
或者
是可是鸟
屋找成品书店也可以啊，
对对对，可是鸟屋书店就觉得说、啊这他会愿意把店开在这样的地方吗？
对，然后他又跟那个鸟屋书店人说，哎，你们真田社长那时候创立这个品牌的时候其实就有讲到一个地方，他就说我其实做鸟屋书店不是要卖书，他说我是要创造一个氛围让大家走进来在书店里面的感觉是一个很幸福很快乐的感觉，然后刺激他们去来这边消费、所以他其实是要做个书店感的让人家进来买东西的地方、他说那其实我今天要做这个日月丁其实跟你们这个真田社长所想的不谋而合啊，他觉得我就是他们应该要来这边，然后我觉得你说的很对，但是对方的确觉得还不够，最后他就跟他说爱兰交流到这边的就日月潭进去的门户，他说是台湾最重要的观光景点、一个外国人或者是台湾人来到日月潭都一定要经过这边，那你是不是应该把你这个厉害的书店不是只开在城市里面是开在这个就是台湾最数一数二的观光景点的门口，然后大家就想说、好像说的很有道理 反正我觉得他蛮厉害，用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说服了就是鸟屋书店、嗯、开了一间，我觉得他说至少在目前不敢说全世界，但至少是全台湾第一个非都会区的鸟屋书店。
嗯，我觉得是，而且我觉得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嗯、
对，
因为你记不记得早期，也不早期啦、嗯、其实 even 现在，
对，
因为南投也很多的部落啊，很多的什么，很多小朋友就是他们的假日的活动、嗯、就下山来去哪里你知道吗？麦当劳。他们可能就是你知道吗、哦嗯、就是几个月才能够去一次麦当劳、嗯、麦当劳对他们来说就已经是一个很
稀有，
对对对、
嗯、很国际的地方，
国际化或什么的，
对。
然后你现在不能想象就是说哦，麦当劳然后星巴克之外，哇，居然鸟屋书店都能够开到就是
对啊普里的一个
大家都能够、嗯、普里人或者南投人都能够容易能
去
到
的地
方，
对啊，你也不一定要去到台中，
对，我觉得很难得，所以真的是这位瑞先生真的蛮厉害的、嗯、
对，
很厉害的把他引进到这里。
而且他说鸟屋书店他们其实一般店里面书跟礼品的比大概是书可能是四成，礼品可能是六成、嗯、那他知道开在这边很多人都来玩的来观光，可能想要带礼品的比例高很多，所以他把它调成一比九，就是礼品有九成，
是，
对。然后他还引进很多就是我那天去完全买不到的一个什么日本来的精酿可乐，没想到那个东西居然这么受欢迎，然后在那店里面就是常缺货、嗯，对，然后就买不到、嗯、对、啊、所以我觉得算是成功有创下话题。
嗯， 嗯，而且完全可以利用他们这边去行销南投的物产、
啊、对，因为来到这边当然你很多人就首要啊，我先去逛一下鸟屋书店，然后再就是他其实外面还要摆很多南投这些知名的品牌，比如说伊达少的朝雾茶庄，或者是还有专门做草本茶、保健食品，还有沐浴用品，像很多人喜欢买沐浴用品的这个有益铁、嗯、都是南投在地的品牌、嗯、对啊。那你如果说你要吃一些东西，它其实商场里面也有一间咖啡馆，但是在外面户外有一个餐车区、嗯、对，那个餐车区也集结大概八个品牌。那我觉得最特别是其实坦白讲你还是会看到隔壁的加油站，但它特别把它做了一些有点那种就是隐形的隔绝，让大家知道加油站就在旁边，但你不会觉得很讨厌，对，你还是可以在旁边这个餐车区体验一种悠闲用餐的感受。那加油站其实不可或缺啦，来到这个地方很多人还是把它当中继站，只是一个中继站是让人家停留十分钟加完油就走呢，还是说变成延伸成两小时停留的一个地方，我觉得那就是做出了让大家有不同的感受的地方。
嗯，我觉得这很像你不觉得早期就是你觉得一开始那些关西休息站啊、嗯、或什么、嗯、以前我们休息站就是休息站，嗯，但现在我觉得台湾的休息站都不是休息站，
已经越来越厉害了，
对不对？非常厉害、嗯、感觉就像一个梦一样，就是
所以他们
可以在里面消耗大半天的、嗯、
对，因为像他我们其实大家都会讨论到日本的驿站嘛，他们现在不是还做评比，
对啊，
驿站也要做比赛、
啊、
我就觉得、
就是、会专程去那个道路的、嗯、
就是说我今天开这条路了，我还想要专程停下来，
对
对，那我觉得这个驿站就成功，
对对、嗯、我觉得这是同样的概念，不过再加上引进这种国际品牌的书店、嗯、然后呢让它整个能见度，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好像反正你一去你一定会消费，
对啊，
然后就良性循环嘛，
嗯，
对，这个地方就可以做得起来，
越越蓬勃了、嗯、
对对对。好，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伴手礼单元。
开箱旅行
Hello， 欢迎回来我们的伴手礼单元。哎，我们刚刚讲到因为有鸟屋书店啊、嗯、我觉得很多伴手礼当然是可以在那边
一次
买完、
嗯、
或者其实这个整个那个日月潭湖边好多地方可以买东西，
对
对不对、
嗯、
现在很多茶庄啊什么的、
哦、对，
都
茶
啊咖啡的都弄得
很厉害
很好、
嗯、
但是呢你这次介绍的伴手礼也蛮不太一样，要获得这个伴手礼还需要一些过程、嗯、对不对？
对，就是我这次去呢住在这个龟浦博旅里面，他们有提供一个 DIY 的体验，就是马告香水，因为大家都知道马告嘛，就现在马告这个就是原本只是原住民的部落里面比较常见的香料、嗯、现在已经很广泛的用到很多地方了，
对，
在吃我觉得大家比较常见，啤酒也蛮常见，其实它可以拿来做香水，然后会很有记忆点。
哦，它可以拿来做香水，哎，我对，我觉得那个味道其实
蛮适合，对不对？
柠檬香
草，柠檬香，
嗯，我觉得它有点柠檬香茅那种味道。
对，然后这次我们就是这个龟浦博旅，他们跟南投县这个丹大农场的生态旅游协会合作，就是跟当地的这个香氛老师一起合作，就是做了一个香水体验。
嗯，
那我觉得好玩是在于说，当然大家都觉得说做香水就这样嘛，就是可能好几种你喜欢的香料混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蛮好玩，是因为老师会先，比如说我们有三个味道好了，可能前调有柑橘或者是马告，然后中间还有什么什么，但老师就会说哦，比如说马告的人适合最近有点忧郁，心情不好，然后柑橘可能适合最近什么什么样的个性，然后每比如说最近我觉得我压力好大好忙，我就选马告好像可以提神，或是薄荷可以提神，就从这里面去找出你适合的心境跟喜欢的味道，然后最后你用不同的比例调出这一瓶香水，我觉得蛮好玩的。
这蛮好玩的、啊、而且你觉得你看你自己找出适合自己的，而且
比例对，
有经过这个过程，你会觉得带回去它又是一个纪念品、嗯、然后你要送人也可以，你自己要留作纪念也，
而且是你亲手有参与这个制作的，
对，感觉就跟你在架上拿的现成的
不一样，
香水
对，
就完全不同的感觉啊。嗯，毕竟是你亲自那个调香师自己，
而且调完之后，老师还说你们可以帮你的香水取名字哦。我说哎、欸，也不错，
取名字
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反正就跟调的过程的想法一样嘛，就取了个名字。我觉得反正我觉得
参与，我可以知道你的香水叫什么名字吗？
我害羞
，Cindy 桐
最好是。反正我香水就是不要有什么烦恼了，就这样。
哦，好，对对，人生就是不要有烦恼。那可以请问他做个这个香水，嗯，多少钱吗？
嗯，800元一个人，那是他两人成型，就是要至少两个人啦。嗯、对啊、
okay ，
大概做的过程一个小时，
嗯，所以花一个小时来
玩，
得到玩、嗯、
又有制作，
又制作又带走，
还可以对带回家可以再继续延续这个旅程。
对，所以如果你想要特别的伴手礼，或是你想要做什么东西送人。
嗯，
你不觉得这也很好吗？
这也很好，
对不对？不然你看800块要买一个像样的礼物，其实也
不
太容
易。现在买礼物好困难，
对不对？很困难。你看，如果买一个这个，然后把它包装的漂亮一点，我觉得很好啊。对
啊，对
不对？
还有亲手制作的心意，
对，心意无价，
800变8000，
对。好，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想知道更多更新的旅游资讯，欢迎关注近十旅的 FB 近周刊的网站，或者是订阅我们这群记者的 YouTube 频道。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与近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去你的旅行，我们下次见，拜
拜,
拜,
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